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啊，前面的片头放错了，不是现场说法，今天现场 现场没有律师，只有我跟谢欣，千万不要问任何法律移民问题，
给大家一个说法
啊，对，
现场的说法
千万不要问，因为真的是不敢现场胡说呀，那样当没有嘉宾在。好，依然是正
说法吗？说法
对说法的、对，就说咱可以跟大家聊另外一些话题的说法啊，不是说法。
嗯，
好，那正在行动今天聊一下疫苗接种的信心哈。好，说到这个新冠疫苗全国接种计划呢，现在已经是实行一周了哈。前线人员呢陆续接种啊、期间呢还是有一些乌龙事件也有发生，有注射过量的，有特别是现在普遍存在的，就是都很多像这个就是养老院哈，等了一天没有等到哈，这个疫苗接种的进度没有赶上这个计划，而且呢现在市面上两种疫苗哈，这个阿斯利康和辉瑞哈，其实两种疫苗的话就是优劣各有好坏哈，有人可能会觉得像看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的这个就是有效率可能相对来说辉瑞会少一点，但是可能在重病防护方面呢阿斯利康可能又比辉瑞要再强一点哈，所以说有人还是想再等一等哈，等一等那种比可能在相对来说完备或更高效的疫苗储备充足之后呢再去接种。还有人呢对这个是不是要接种呢本身就存有疑虑哈，就说乌龙都出现了，虽然说目前两位老人没有什么严重症状，但难保因为可能说体质因人而异啊，或者说今后可能还会出现其他更严重性质的这种事故的话也很担心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跟疫苗接种的信心有关系。
对，那么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哈，欢迎大家拨打。您对这个接种这个疫苗的信心有多少？会不会担心接种的假疫苗？我觉得在澳洲可能这一点还是比较放心的哈。
嗯。
然后就是疫苗被注射到身体会接受哪些检查哈？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跟我们大家呢进行分享。
嗯，说到这个疫苗接种哈，可能有很多主观和相对来说客观的原因啊，毕竟疫苗还是人来研发的哈，但是这其中呢像这个有效率啊对于重病的这个防护率啊可能有不一样，但是呢咱们说天灾人祸依然避免不了一些人为的失误哈。就说到之前的两位老人被注射过量的疫苗，这个过量还不是一般的过哈，是四倍剂量的疫苗。
那么之前呢被错误接种剂量的有一位88岁的老人被送医院进行观察，那么目前周三看到没有出现不良反应的迹象哈，所以就不知道这次这样的失误会不会影响公众对疫苗推广的信心。还有另外一位是呢，如果没有记错是一位94岁的这个老奶奶，她也是正在老年护理院接受监测。
而且呢这个问题就出在同一个医生身上哈，后来发现这个医生呢是没有经过适当的
培训
哈，就参加了这个项目。那关键是在之前的时候啊，因为政府毕竟是把这个项目是委托给了 Healthcare Australia 哈，他们这个公司呢就像政府承诺说啊，这个参与全国疫苗接种项目的所有医生哈，都是成功完成了疫苗接种培训的课程哈。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这位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最初也是告诉政府说哈，其持有每位参与疫苗推广的卫生专业人员的这个培训结业证书的复印件，但是呢，这实际上跟事实上我们看哈，毕竟爆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是有出入的。
出入的，对。那么目前我们新闻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联邦政府呢已经解除了和 Healthcare Australia 的合同，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特莱特呢也辞职了。
好，现在疫苗刚一推出哈，毕竟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哈，常见的譬如说有人为的啊，这是失误，但是怎么说呢，失误绝对，就市面上会不会出现假疫苗啊，因为你发现已经出现了很多跟疫苗配送相关的一些欺诈事件了哈，这可能只是说对于配送过程是假的，但会不会这疫苗当中也会存在假的呀，而且说这个新冠疫苗目前接种这过程是什么样，是不是免费的呀，譬如说是不是可以跟流感疫苗一起打哈，特别是有些人说我不能打流感疫苗，是不是就证明我也不能打新冠疫苗呢，接下来呢跟大家来简短的介绍一些小知识哈。首先呢是联邦卫生部的副首席医疗官基德教授呢在面对多元文化媒体简报会上就介绍说，说疫苗呢在被正式分发之前呢，这个治疗药品管理局呢首 先会对他们进行一个批次检测，发之前先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大概的问题。那这个工作呢，就是确保疫苗的安全性，并且呢，确保疫苗呢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你知道，其实一些疫苗的这个运输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哈，低温各方面。之前也看到，在美国呢，因为变质而不得不把这个第二剂注射的时间给提前哈。啊，最终确保这些疫苗没有被篡改啊，确保他们是具有最高的品质，以最佳状态、最安全的状态可以提供给公众。
那么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的常务副部长布兰登·莫菲之前也说了，说目前澳大利亚呢已经根据签订的各种各样的协议，包括还有世卫组织 COVAX 计划，是买了 1.5 亿剂的新冠疫苗呢，会在今年十月之前完成全民接种。
那之前呢，看来也有一些业内人士呢，对于政府啊，好像说买了更多的阿斯利康疫苗，而相对较少的这个辉瑞疫苗呢，觉得好像这个前者的这个防护率没有那么高哈，也有一些说法。毕竟是在很早之前签下的计划哈，那既然签了，那就得买，就得用，看一下哈，这个1.5G
买了些啥？
1.5G 新冠疫苗里面占将近一半哈，5380万剂都是阿斯利康的疫苗。
有2000万剂呢是辉瑞的疫苗，还有5100万剂的这个叫Novavax 疫苗，还有2550万剂根据 COVAX 计划获得的疫苗。
而且呢，由于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呢，已经是由澳大利亚的这个本地制药公司 CSL 哈在墨尔本生产。
CSL 在墨尔本。
在意味着呢，民众现在可以获得本地生产的疫苗哈，不用说从外边进口，那也极大降低了疫苗短缺和不合格的风险。特别就是说运输哈，毕竟是国际运输，中间很难难保说温度啊或运输条件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哈。
对，那么其实当前一些国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疫苗供应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没有办法预知进口的疫苗它什么时候能够到，大家在得到第一剂疫苗后又不知道第二剂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还有市面上的确已经新闻到处大家看到也有假疫苗在流通等等，这都多多少少让人产生担心。那么在实现疫苗本地生产，我们前面提到我们自己的 CSL 在墨尔本的，那么这些问题在澳大利亚因为有了CSL， 这些问题在澳大利亚出现的可能性呢，就大大的减少了。
我们说这个行骗毕竟是一些个别现象哈，那我们目前能够做到的，就是从一个宏观角度上来尽量减少这些个体问题出现的可能性。也看到卫生部的副首席医疗官基德教授也提醒公众说，流感季节啊到了，接种流感疫苗同时也很重要，不要光想着新冠哈，因为新冠疫苗只管新冠，流感疫苗特别是可能会有些新的病毒株引入哈，所以说两者都不可或缺。
所以他说目前在已知情况，一些人能够在这个接种疫苗后免受感染，一些人接受疫苗之后仍然被感染，但是症状呢会显得轻微，一些人他打了疫苗呢仍然是有可能携带病毒，他自己没事，但是会导致他人感染。就所以疫苗带来的免疫力的它究竟它这个时效能持续多久，目前还是未知的。
依然是因人而异哈，特别是也是提醒大家，在如果哈将来有机会接种疫苗的话，应该及时哈主动的跟医生来反映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哈，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合适打，什么样的方式打哈，因人而异，这都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先简短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之后要是有时间的话来具体谈一谈如何接种，特别是现在优先接种人群里面就养老院的老人哈，如何在养老院里边来参与这个现在目前的全国疫苗接种计划。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那就是说对于目前这个市面上存在的一些疫苗，像阿斯利康啊、辉瑞啊，大家会等待疫苗相对更加高效更加安全完备之后才去选择接种吗？或者是说本来想接种，看到最近那些乌龙事件影响了您接种的信心。
所以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呢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来拨打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好，我们的发言规则呢依然是8:50之前接听每人3分钟，8:50之后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请大家用合理的方式来称呼新冠疫情和新冠病毒。那同时呢只发表自己的言论，不对他人的评论呢进行这个评论哈。好，我们来接听啊，按照这个打电话的时间顺序哈，第一位是赵先生，稍等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这个对于这个疫苗的这个现象产生的这些所有的问题啊，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具体操作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对疫苗本身的问题。对操作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定办法进行解决，但是对这个疫苗本身一些问题呢，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进行掌握。但是呢也不至于到风声鹤唳，这毕竟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它毕竟经过一些这个 医学单位进行认证过以后的东西。但是对这个疫苗本身产生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呢，其实这个问题非常讨厌。我们因为现在呢是世界的流动性非常大，我们人呢是在跟时间进行赛跑。这个首先呢发生在武汉疫情的这个新冠病毒的原始病毒株，今天我们还没拿到样品，也就是对原始病毒株的基因排列没有一个准确的求证。在这种情况之下，同时源于武汉疫情的这个新冠病毒的各地变种，比如说有英国的什么什么什么，我相信在美国弄不好在我们澳大利亚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变种。对于这些变种的研究呢，因为我们缺少第一手的资料，我们是在时间上就落后了许许多多。那么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如果以后哪个国家如果再出现变种的这些东西以后，不及时报道，不分享样品，不及时这个求证它的基因排序，我们在这个疫情的第二期研发上一定会出现问题，同时我们对第一期的疫苗呢也不会做出很多准确的解释。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才有这一次的这些疫苗，其实在严格讲，在医学程序讲，它还是处于在一种试验的阶段。我们的很多动物数据呢也不全，同时呢这个病毒跟那个 SARS 病毒呢它们是一个家族，但是 SARS 病毒的那个疫苗我们今天也没有深入研究。同时呢对孕妇、儿童、婴儿有效期还有这些药商的这个他们是免责的疫苗，就他们是有免责的，不是像以前的疫苗出了事他们要负很大责任，他们有很大的免责。同时这些疫苗在前面那些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对变异疫苗进行了这个疫苗的这个使用以后，人体是不是会产生一种更加有毒的这个病毒，我们都十分不清楚。这确实是一个药物疫苗跟这个时间赛跑，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关心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关心这个疫苗这个产生的过程，同时我们一定要遵守国际卫生条例，不可以隐瞒这些事，因为这个一隐瞒以后呢把大家就全都给害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出来了，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之下，我本人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我本人呢一向是对这个疫苗呢有这个谨慎态度，我在澳大利亚可以一次疫苗没打过，但这次呢我决定要改变了，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两害相权，我要取其轻，没有办法的选择。但是我希望我们在澳大利亚呢对我们注射疫苗以后的人群呢应该加强的这个观测，前面的问题都会存在，我们不要高枕无忧，以为疫苗呢就灵丹妙药，我们还是要谨慎，还是要洗手，还是要戴口罩，还是要注意，这是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我们有些听众在说话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点，就像主持人已经说过，我们要用那个世卫组织的东西，对吧？至于那个武汉是病毒首先的爆发点但不是源头，没有说过这是源头，世卫组织也没有说过中国政府啊或者哪国政府现在把很多东西原子样本没有送出来，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法轮功啊这种报纸上登的东西，我们这里的听众应该是水平比较高的，怎么老是拿这种没和
史先生说回到
史先生，我们不对他人的这个发言进行评论，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们自听一下，就是造谣不好，对吧？世卫组织没有说过这位的话，我们一切以世卫组织的发言为准。那么至于回到疫苗的事情，那么我一直发言的时候我也谈过，对疫苗我从来对疫苗呢本身就是不大信任，因为我觉得打到我身体里面的东西，我对药物这个东西，我们老人说过这句话嘛，是药三分毒，只要进入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带来不利的因素。如果没有是不是一定要打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去打的。更何况呢现在就是说我们保险公司买保险就是买的预防万一嘛。这个疫苗啊是所有的疫苗和那个主持人刚才介绍的所有东西都显示了一个字，仓储。所有的东西都是仓储，培训人员的培训仓储，疫苗的运输过程仓储，疫苗本身上架仓储，研价仓储，上来叫研究仓储，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字仓储而已。在仓储的过程中，当然我们相信绝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但是 你又怎么能保证你是不是这个少数之一呢？你又是不能保证它的 side effect 能够把你这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嘛，能够把你身上的有些东西给那个就打青霉素你也得试一下，对不对？就是说啊、把你身上那个能够产生抗体，或者是和你身上的东西产生啊、变异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在一切太仓促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不会去打。就像以前我曾经说过，任何一个疫苗也和这种东西，如果没有经过几年的临床实验的话，那个我是不会去打的啊、我不愿意成为小白鼠。更何况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就是如此，把疫苗已经过和政治紧紧的挂上钩了。和这个整个国家的政治和整个是政治和人权自由都挂上钩了，对不对？就说在这种情况下，简直就是世界上也简直成了一种那个疫苗竞赛了。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所产生的那种疫苗，我是不放心的，好吧？谢谢啊，
谢谢石先生。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的话题。如今接种出现的事故会影响到您接种的信心吗？热线电话13007993323依然在开通，欢迎您随时可以拨打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陈先生，稍微好，陈先生，
是我吧？
哎，是您，请说。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好啊。前面两位发言嘛是比较有点针对性啊，就是意识形态，不知道是不是意识形态。现在就是说、起源于就是疫苗的在武汉发生的是变成就是一个就是像种子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起源的那个什么病因啊什么，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都是派代表团去过了，我们表达观点呢应该是比较严谨，对吧？你美国的那个流感你怎么不去查呢？你也不敢查，查了就请你喝茶，对吧？我们这个观点呢靠表达观点，不能靠猜，我们都是成年人，有意识形态在里面就不好了。关于疫苗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就是有点乌龙，这个呢也是能够接受的。说打疫苗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澳洲政府呢还比较人道化，就花了好多钱去买，当然自己也制造。这个情况呢我就认为首先是体现人性化，这个政府关爱人民，对吧？大家应该就是也应该忠于政府，对吧？忠于机制，那么不能讲话，不能猜的呀。那个观点都是，那么政治观点也不能猜的，要基本上要有点数据。人家世卫组织这么多专家去了，比你观点差吗？不可能的，对吧？这个要自己注意一下。那么至于谈到就是说，老白鼠啊，小白鼠，我认为呢，这个观点呢也是可以讨论的。就是说，因为首先疫苗出来，就全世界的医疗水准和科技发展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可靠性，但全世界没有100%的，就像一个钟一样，你就是走了没有，你说哪个手表最精准，没有，基本上就是有点误差。那现在呢做的越来越好了，这也是事实。就在这个观点来说呢，我还比较主张，作为我个人来说呢，我还是比较主张打的，因为我不打我不敢出去旅游啊，我不能外出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能会有些良性反应或者是一些负面反应，我认为这个也是正常的。像我这个年龄段，我估计呢就是说可能会在，我是按照那个澳洲的那个排序列排名啊，就是说我可能还在第三期第四期或者第五期，我认为这也是比较好的。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政府花了这么多钱买那个疫苗，打这种疫苗为老百姓了，那么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疫苗上面买进口疫苗有没有这种什么政治原因啊？那我们是否能够讨论，就是比如说中国产的疫苗我们能不能打，或者是日本产的疫苗我们能不能打，欧洲英国美国产的疫苗我们能打，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可以探讨？我认为因为从人类种族来分别嘛，可能有些基因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打了疫苗以后有反应怎么办，那么就有一些事就是正常的，有些听说的就是国内呢，我就听说了一些朋友已经打了，国内在2个星期前已经打了3000多万，美国已经打了大概4-5千万，那么到今天为止2个星期以后呢，美国的打了疫苗的数量一定不会。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听说啊，好像血压高、糖尿病人不能打。
这个咱就不说听说了哈，你也说是听说，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些建议，
对
对对对。 好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哈，谢谢您。
没问题，没问题。
好，嗯，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郑先生，上午好，郑先生。
你好，
你好，请说。嗯，
我说一点自己的感想吧啊。
嗯。
因为呢，我在国内就是搞这个免疫和病毒的，
嗯，
我们的学生也去搞疫苗，就从我的观点来说，就是说这个总的来说，疫苗呢是对拯救了人类，对吧？我们现在像这个小孩这个得长麻子呀，我们小时候有王麻子剪刀啊什么，现在的人呢没有麻子了，对吧？小儿麻痹呢在中国也根绝了，这个呢疫苗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澳大利亚，因为是我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比较由于因为这个病毒。这个疫苗呢，一般的说都要5年、10年、十多年。像那个澳大利亚那个，Professor Fisher 他做那个妇女的那个宫颈癌疫苗，花了十多年。所以说呢，这次呢，因为疫情来的比较急，所以呢，疫苗都是急急忙忙的去搞了。我开始也已经怀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现在我也说我是要去打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关于这个到底是哪个好哪个不好这个问题，在几个月前，在澳洲这个一些专家呢已经进行了争辩，因为当时出来说是辉瑞的功效比较好，阿斯利康不如那个，后来这些专家们就一起讨论，就是澳洲应该都买辉瑞了，那么讨论过程中呢，就是很多专家都讨论，最后他们达成协议了，就是说现在打不到疫苗就像一个人掉到水里了，掉到水里你是要活命的时候，你还是要挑哪一根木头好哪一根木头不好我来救我吗？没有挑的余地了，人多疫苗少这个事情定下来以后呢，澳洲又决定说现在是不是多定点，但是菲泽呢已经说没有了，那么那个时候阿斯利康没大概生产，那么后来阿斯利康出来以后呢，在这个英国，因为他在 Belgium 生产，那 Belgium 就比利时吧，比利时生产，那么英国就觉得这个他们定的多，那么这个欧洲觉得定的少，所以欧洲呢就说，如果你要不给欧洲多的话，那么我就把你的欧洲人就上升这个街头们的风气了，他就说我可以把海关卡掉，那么最后阿斯利康说是不是菲泽说呢说这个没办法，阿斯利康的说是因为是按照订户先来的，最后他们也道歉了，那么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疫苗呢已经是属于一个抢的问题了，所以最后就说我们现在不是说打不打，我们必须得打了，那么这两个疫苗到底好不好，那么根据的数字呢都是临床在那个实验室的数字，那么医生的他们达成一些就是说我们只有打到人的胳膊里才能知道好不好，对吧？你打到一个大的群体里，因为不像以前你今年打了明年的话可能明年我能看到长期的这个效果，现在我们也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我们是救人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以这个达成协议了，我们lucky 呢，我们澳洲呢是因为这个控制的比较好，所以往往都是比他们晚打好几个月，所以最后的一些效果来看呢，像这个德国是德国吧，是一个欧洲那个国家，他们是后来因为不是有养老院有多少个人得了打了以后去世了，那么最后他们也证明了，就是说他在那个同一时期呢，正常的养老院就是以前没有疫病的时候死的人是他的10倍，所以就说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个病引起来的那么就推回到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因为这个疫苗呢已经是变得已经是现在从以色列，它是最好的，它有50%以上就打了，他们就从死亡率和这个感染的率呢也降低了，而且英国也是这样的，那么美国呢现在也有这种趋势，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消息。另外现在又出来的新的这个新的疫苗对吧？只要注射一次的这个Johnson & Johnson疫苗。
嗯，好，郑先生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啊，你刚刚提到您也是曾经接触过这个疫苗接种工作的哈，像之前政府哈在这个就是所签约的这个就是公司哈出现这种人为的错误，相信是人都会犯错误，但是想知道就是从您之前的经验来看的话，这种错误在这个疫苗接种过程中是属于会很常见的吗？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不具备完全资质的人可能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因为这个疫苗呢，都大错误、小错误都有。像这个昆士兰的错误呢，是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昆士兰这个呢，他是没有经过认证的一个医生，他最后也承认了，那么最后也把他的执照吊销了。那么最后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个我觉得对澳洲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他这个疫苗第一次要-70度嘛，所以他们最后就把这个事情弄出来了，对以后是个很大的警觉。
嗯，
而且昆州的前天我听广播，昆州已经学了要改变这个，就是说下来这个辉瑞疫苗了，每个那个养老院注射所还要专门派政府派一个人来监视这个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疫苗有这个 Cross Victoria 吧，一个养老院疫苗不是120个疫苗，120多个吧，因为存放不当，最后就扔掉了。那么这个问题提到了联邦卫生部长已经讲过了，在英语里我听他说这，这个呢是一个问题，但是呢现在也不是很大问题，因为我们在预定的时候呢，还是我们计划之内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在澳洲做实验都是有一定，我们要做那个动物实验，我们都是要留出来额外的这个剂量，动物要有额外的动物，但是这个它是在预计之内的。那么就从我自己感觉了，我觉得我，从我在澳洲共30多年嘛，我都是搞病毒啊、免疫，还有最后搞基因治疗。那么从这个新方法来说，像现在他用的什么，这个mRNA疫苗的方法，这些方法，还有这个，这个新的这个Johnson & Johnson，他用这个昆虫病毒来培养。他这些疫苗啊，这些东西呢，在已经是用了很多年的，在像我们的基因治疗都有，这个技术本身是成熟的，只不过第一次用在这个疫苗上。
好的，
对。还有一个第二个，我就是对政府这个，整个这个程序来说呢，觉得它透明性确实比较强的，因为我们比较注意的事情，啊，我在搞基因治疗，我搞了将近17、18年了吧，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政府的，你要申请很多的红头文件，申请这个你的ethics committee 就是人道
的
呀，
很不错的，
又有基因管理委员会，你还要申请 TGA。那么 TGA 的话，我的工作一直在 TGA 上。
好，谢谢郑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是有点，真的是跟您一聊一下，聊了蛮久了，后边还有听众哈，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哈，谢谢您参与节目。
我要相信这个要打下去了，就是希望这样了，谢谢大家。
谢谢，好，谢谢郑先生，好，我们下面马上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的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赶快接听电话。好，好，今天这下面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你好，
你好，请说。
是我吗？
是您，请说。
我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历史的发展，一般的都认为遵循了两条线，一个物质文明，一个精神文明。人类现在已经征服外太空啊，然后已经把这个物质分解到 quark， 然后人类的精神什么文学艺术，然后宗教了，这些已经都相当发达。但是忽视了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生命线，就是医疗卫生，这也是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向前发展。你说人类的寿命能够这么长，或者80、90岁、100岁是什么原因？就因为人类不断地战胜大自然。你说从中世纪的这个鼠疫、黑死病，死了几千万欧洲人，那时候人生命很短的。然后霍乱啊、伤寒啊、天花，你说中国的皇帝都有天花，听说的，不知道哪里。
所以说，您的意思是说，现在目前的话，这个新冠病毒也是对于人类健康的一个新的一个大挑战，哈。
是啊，最近很多政府了，艾滋病什么感冒啊，什么 SARS 啊 ，COVID-19 啊，现在又出来了。这个不要去追究它的什么意识形态，什么哪个发生的，从哪地方起，根本没有个必要，你怎么追究？那你黑死病怎么发生？鼠疫怎么发生的？你这个天花怎么发生？你怎么查法？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人类在不断的征服这个自然当中去前进，去延长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我认为呢。就我个人来说的话，有点就是说，我以往在澳洲70年我没感冒过，然后，早几年前打了一次感冒针，他反而感冒，所以有的时候个人因人而异。
对，每个人对于这个疫苗的，对于这个流感疫苗的反应不一样，
不一样
。
你就要去咨询一下这个医生，把这个情况跟他讲。我能不能打，适合不适合打。
对，那陈先生说到这儿的话，您自己就是不太常打流感疫苗，打了一次还有一次，这个可能让人你回想起来可能会有点后怕的经历。那说到现在这个新冠疫苗的话，您放心打吗？您会去打吗？因为前面有听众说之前不想打，但因为新冠疫情好像比较严重，不是普通流感，还会选择去打。那您会去打吗？
我会去打，但是我会首先把我的因为这个 GP family doctor 他基本上他会了解这个情况，他通过电脑上面一翻就翻出来，你跟他讲一下，
就是你还是会听 GP 的建议是吗？
听建议哈，
对呀、对呀、如果说医生说你这种情况可以打，我肯定去打，
好，
因为你要参加社会活动嘛。
好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哈，好，谢谢。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大家好、
请说。
口口声声说新冠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又扯上美国流感，流感会死那么多人吗？我们知道新冠美国已经死了50多万人了，流感再严重也不会死这么多人，这完全是两种疾病，本身把这个美国流感扯进来，这就是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越这个 这本身就是就是个意识形态。你说让别人不谈意识形态，自己在那边谈意识形态，这个也跟中共的做法、就是。
那所以咱就现在再不再聊意识形态了，就聊一下疫苗。现在您觉得看着放心吗？啊、
等一下，人家能谈意识形态，我也能谈意识形态。OK，、
嗯、
动不动就抗议啊，弄个什么庆功大会、表彰大会，这是在哪个国家发生的？这是谁在搞意识形态啊？我提醒大家，另外以世卫组织为标准，是不是？那世卫组织还说啊，可防可控啊，世卫组织说不要封边境，这些我们要是都这么做的话，这世界就完蛋了啊。那么、这个，
苏先生还是回到澳大利亚吧。现在澳大利亚的这疫苗推出的话，看到有一些人员可能培训都没做好，会不会操之过急？
时间有限，所以请让我讲完。那么我们中国，我们要看一下中国疫苗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首先最大的一个特色啊，中国特色就是不能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注射啊，这是我们都知道，这是最高危的人群。
您刚才不愿意谈美国疫苗，为什么现在愿意他要谈中国疫苗呢？
这都是疫苗，我们来自中国。
可以聊一下澳洲疫苗吗？
澳洲疫苗我说过了，我还是很有信心。那这欧美接种的情况都很好。那么这个啊，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特首，他已经过了60岁了，对吧？林太太已经60岁的老人了，他带头打了。所以到底60岁以上能不能打？但是习大大呢都没有打，对吧？我们说的澳洲啊，这个美国啊，我们的领导人全都带头打了。对吧？带头，但是习大大有带头打吗？他不是要冲在抗疫的一线吗？他不是要亲自指挥、亲自领导吗？那他这个疫苗怎么就不打了呢？而且中国的打率其实是很低的。
好，谢谢苏先生。好，好，谢谢。好，
啊、
我们今天下面一位，好，可能时间不多了，只能接听这一位。好，是哦，严女士，您好，严女士。
哦，你好，
你好。哦，
我听那个台湾的网台说，以前那个 RMA 就是那个基因那个，它会血管会变厚哦，所以一直都没有用。但现在很多人死了，他要用。另外，欧盟的那个医生他们也提到，因为它的免疫效果太强烈的话，可能会影响掉你对别的疾病的免疫力，这个是挺担心的。我还是想打那个强生的那个比较自然的传统那个疫苗。
嗯、好嘞，好，好，谢谢严女士，好，时间原因，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参与哈。SBS 我们的网页恢复正常了，继续到我们的网页上就这个话题来展开讨论哈，点 like 留言。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将收听到9点到11点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